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经常在灵修的时候，很渴望神对我说话，在读经时，在祷告时，我渴望呢，能够去听到神明确的指示啊。但是我相信呢，一个神的儿女都知道，有时候神对我们说话，不单单只是透过他圣经当中的话语。或许有时候当我们抬头仰望天空，亦或者是当刘文经历了一场雪中漫步，我深刻的体会到神仿佛对我说话，告诉我他是如何的爱我，让我可以再次重新得力，并且也继续抬头仰望和颂赞我们这位奇妙的救主。主持节目20多年来，我也经常经历到透过在读书或者是聆听诗歌的时候，主也对我的心说话。我多么盼望，我也祷告，深愿每次我们相逢的这两刻钟，主也可以对你说话。下面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神借着他的作为说话”。经文在哈巴谷书1章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哈巴谷书1章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哈巴谷书1章5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神借着他的作为说话。基督徒习惯借着祷告神的话语或他的使者，寻求他的心意。然而我们有时候没有注意到神借着他自己的作为要告诉我们什么事。非基督徒看到神的作为，却不了解所看见这一切事的意义。神鼓励他的百姓要观看他的作为，好知道如何调整生活回应神的作为。门徒亲眼看见耶稣发命令平静暴风雨，更认识神的大能。他们亲眼看到耶稣与声名狼藉的罪人撒该同席，因而学到一个活生生的鲜明的信息，就是神爱罪人。他们看到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传递了一个无法否认的信息，就是神愿意将人由罪恶中释放出来。他们发现那空的坟墓，显露出神战胜死亡的惊人真理。对那些灵性上可以分辨是非的人而言，神的作为重大地启示出神的心和他的旨意。如果你一直敏锐地注意神在自己周遭的作为，他会以他的作为清楚地告诉你他的心意。你会知道神在做工，因为你所看见的事令人惊讶，是人类的能力与智慧所无法解释的。 如果事情的发生直接回答了你的祈求，这是神正在对你说话。当你经历一些超过你的理解和能力之事，这可能是神正向你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如果你想要听神的声音，看看他在你周围的作为。当你在看神的作为时，你会看到神的本性，你会更了解如何回应神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恳求你打开我的心眼，看见你在我生命中的作为，看见你奇妙的手如何引领，看见在痛苦中你如何安慰。求赐给我感恩的心，回应你的信实慈爱。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诗歌《对我说话》。
没有一点的怀疑，思想着你的话语，有圣灵带领，用心聆听，从你而来的声音，生活的一切忧虑全部都交给了你，有什么能够与你命相比，荣耀颂赞都属于你，主啊，求你对我说话，你的声音安慰最深的伤，你的话语带我走向前方，面对未来不用再彷徨，主啊，求你对我说话，你的是不改变的力量，在黑夜中指引着我道路方向，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生活的一切忧虑全部都交给了你，有什么能够与你命相比，荣耀颂赞都属于你，主啊，求你对我说话，声音安慰最深的伤，你的话语带我走向前方，面对未来不用再彷徨，主啊，求你对我说话，你的应许不改变的力量，指引着我道路方向，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 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圣经中著名的浪子回头的比喻，是对这个世代每一位在离家与归家间游荡之人的承诺和呼唤。20多年前，为了回应呼唤，卢云神父写下了《浪子回头》这本书，细腻刻画了小儿子想要摆脱束缚的离家欲望，大儿子感到不被重视产生的怨恨，以及最终老父亲接纳一切，以衣袍覆庇，用为父亦为母的双手给予的全然拥抱。如此深刻的信息仿佛空谷琼音，在全球众多读者的生命中发酵回响，这份回响更促成了《回家的渴望》这本书的出版。这本书总共分为三大部分，离家与归家，还有憎恨的无形放逐，以及家是接受爱与付出爱。我们已经看完了前面两大部分了，今天呢要进入第三部分，家是接受爱与付出爱的第七章，原初的关系。原是原来的原，初是起初的初哦。一起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卢云神父所写，徐承德弟兄翻译的《回家的渴望》。耶稣的生平是邀请我们相信，不仅相信他，而且相信他与他成为父彼此的关系。再者，耶稣来到世间，告诉我们这些聆听他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也能特别享受这同样的关系。借着生与死，耶稣宣告了爱的上帝心中的向往，就是与每个人建立关系。对于你和我，建立这个原初关系，就是回家。耶稣与差他来到世界的那一位的关系，是耶稣整个生命与教导的核心。他催促我们看见他是如何不凭己意，而是以受差者与上帝创造的灵建立的关系中临到我们。耶稣的整个使命、生平、言辞、羞辱、荣耀，只有在他与差他者的关系中才有意义。有关他生命的一切，永远在于他与他成为父的关系中。他满腔热诚地说，要信我，意思就是要相信我是称我为爱子的那一位所差遣。这也意味着相信我说的每句话，因为我是在与天父的关系中听到这些话。要信我的意思是相信我所做的每件工作都不是单独一人，也是圣灵父上帝借着我工作。这意味相信我所领受的荣耀不属于我，而是归于在我灵里亲密契合的那一位。这是一个如此完满充足的契合，所以容不下一丝分离或缺席的空间。处于这段关系中，就是在家这个词最深邃的含义。这对我而言是新的体验。跟随耶稣是呼召我不仅相信耶稣与差遣他进入世界的那位有着充足的契合，也要相信我与差遣我进入世界这一位的契合。耶稣说，腓力，你怎么说把父显给我们看？你不知道看见我就看见父吗？耶稣从没有孤单一人，总是连结于爱中，没有丝毫距离，丝毫恐惧，或是丝毫犹豫，阻挡于他自己与差遣他进入世界的那一位之间。成为人的耶稣映照出与那位无条件的爱的天父具有厚实的关系，并显出如何以平凡的人性安然居家。看见我就看见了父，相信我就相信了父，我与父为一，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耶稣受洗的时候，耶稣与其他人听见上帝的声音， 你是我的爱子，我的眷爱要落在你身上。后来耶稣说，父如何爱我，我也如何爱你们，父与我为一，我的眷爱落在你身上，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也可以得到这一种关系，而看见耶稣就会认识这种关系。耶稣从不区分他与无条件的爱的天父的关系与我们的关系。耶稣从不说，我对伟大的圣灵有完整的认识，你可以稍微认识这一位圣者。他不说，我奉为父亦为母的上帝之名可以行大事，你只能做几件事。不，耶稣反倒说，因着与内住的爱子相连所听到的一切，我来告诉你们，我也想要你们经历认识我所拥有的爱。我奉那位如此爱我差我来者的名做的事，你们也有能力做到。其实你们会比我成就更大的事。那位在我的人性中肯定我，赐给我一切的荣耀，你们也能领受得到。你要像我一样完完全全成为无条件的爱的天父的孩子。你要活出与爱的契合，如此亲密，以至于你可以体现爱的圣灵呈现于这个世界。我真的需要听到这番话，我也相信你需要听。耶稣来不仅是要告诉你，有位爱的创造主在遥不可及的地方看顾我们，完全不是。耶稣来是要赐给我们他所享受与这位无条件的爱的天父的契合，而他并没有比差遣他的那一位更卑微。形容耶稣与父神之间的亲密契合是灵，这个字囊括了一种如此完全、如此充盈、如此圣洁、如此庄严、如此圆满的联合。灵的希腊文意思是气息，耶稣与他口称的父具有的连结，就像呼吸。呼吸是如此重要又切身，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呼吸。如果意识到，那可能是出了问题，不然我们就单纯呼吸。不会有人说，天哪，你怎么在呼吸？或说，我注意到你今天呼吸得很好。不会的，我们绝不会讨论呼吸，那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就单纯呼吸，而呼吸就是我们的生命。耶稣与圣父的关系就像我们的呼吸，及时、迫切、切身。耶稣复活后告诉我们说，我走对你们有益处，因为我走，我会将我的气息、我的灵差遣给你们，然后你们就会全然住在我里面，正如我住在你们里面。浪子的比喻邀请我们思考这个非常非常奇妙的好消息。故事体现了什么是关系。再看看林布兰画作中的父亲，他将手搭在小儿子身上，感受那双手，并且记住这样慈爱的温柔如何影响我们，使我们活着。我们或许体会过因着没有得到爱的触摸而伤心，但是这一双难以思量的手以完全的饶恕搀扶起跪着的我们，并且医治我们破碎的心。父亲的眼睛、双手、斗篷刻画出深深的祝福、长远的慈爱，以及我们一而再可回去的家。让那些话成为欢庆你回家的话。赶快穿上最好的长袍，这戒指要戴在你的指头上，鞋子要穿在你的脚上。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领受上帝儿女的衣袍，并且你们要像上帝。这是最好的衣袍，戒指是继承者的戒指，是继承国度的戒指，鞋子则是确保我们行走无虞。最后养的小肥牛是为了你杀的，我们要办个欢乐会来庆祝。这个宴席是天堂的欢庆，在那里我们的差异却成为一家人的祝福，在那里我们在同一桌享受宴席。耶稣没有坚持与上帝平等的地位，反倒虚己，为了体验更完整的契合。他使用这些意象表述关系，其实远远超过了人类的儿女父母的意象。令人侧目的是， 我们可以变成像我们所爱的那一位。我们的回家就是在灵里与上帝的爱紧密相连，也为着别人成为上帝的爱，将慈怜、饶恕、创新、心灵丰盛的爱的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喻中的两个儿子都只想到自己，因为两个人的内心都不够成熟到觉得自己有归属原生家庭的责任。成熟的父亲角色活出深邃的内心世界，临危不乱，悉数接下他在家庭的位置，对每个成员付出独特的心思。很可惜，我的内心世界到目前为止还是拥有许多干扰，愤怒的感受，痛苦的梦境，恼人的遐想，以及没有解决问题的关系带来的伤害，反倒没有留意耶稣的灵也住在我的内心天地。现在我操练直接与活在我里面的上帝圣灵说话。耶稣宣告，赐予生命的主可以与我们每个人建立内在相交的关系。他说，你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话，我父就会爱你，我们也会在你里面建立住处。我要祈求父亲，他就赐给你们另一位安慰帮助者，永远与你们同在，他就是真理的灵。世人不接受上帝，因为他们看不到，也不认识他，但是你们认识在你们里面与你们同在的圣灵。我们在圣经里常常看见耶稣与爱的上帝相交，他到山上整晚对上帝祷告，他在十字架上大声说出他的内在连结，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人生中有段时间只顾着想父母是如何伤害了我，而我是多么希望当时他们会有不同的反应。听别人讲，我发现他们也经历到，有些时候主要受到父母、伴侣、亲戚、朋友、教会群体的伤害。我们因为父母与别人不能向我们反映无条件的爱而遭受伤害，确实如此，不是吗？或许他们把我们抓得太紧或推得太远，他们伤害我们不是因为想要伤害我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己也被其他人以缺陷的爱所爱。我们每个人以及先离我们而去的人具有共通的人性，都为缺陷的爱所苦，但是我们不应该只停留在感受这些伤害的痛苦，也不应该落在罪疚或指控中。这整个经验反而应该带领我们能接受与活泼的圣灵，以及与无条件的爱的天父建立的关系。我们的灵性旅程无非就是重回与上帝的爱建立起初的关系，而带来亲密、安全、接纳。这样重回很独特，并安置于每个人心里。我知道在我的人生有人深深爱我、帮助我，我行动、对你说话、与很多人来往、行走、微笑，都是因为我被人厚爱。我欠很多很多人恩情，因为他们爱我这个人。同时我也知道，这些爱我的人也像我一样是受伤破碎的人。我承认我自己也很意外，有时还会因旧有的伤害痛苦。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很难掌握那赐给我的深长之爱。当我靠痛苦而活，就会自我怀疑，关系出问题。我的困难在于我到外在世界找其他受伤的人来爱我，而不是抓住那位认识我、爱我的原貌、以我心为家的上帝，与他心神交流。耶稣以面包教导我们上帝的爱如何运行，他在圣经中用面包做的事情映照出他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都是上帝的爱子。在最后晚餐，耶稣先拿起面包，上帝使用面包一如上帝使用我们，都是独特的爱子爱女。耶稣把面包拿在手中祝福，正如创造主肯定我们每个人都是他心爱的孩子。面包被剥碎，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被破碎，也正如我们因为不当受的苦难而破碎。 最后，面包给出去是为了他人的生命，正如耶稣的生命给出去，我们的生命给出去，耶稣多次这样做，领受、祝福、破碎、给予，我们经历到被拣选与祝福的喜悦。我们被破碎，不是因为受到咒诅，而是因为像耶稣把自己给其他受苦的人。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回家的渴望》。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你给我一个家，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
我们今天从《回家的渴望》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七章原初的关系，这本书总共有九章哦，所以来到尾声了。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到第八章触摸与祝福，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